介绍辅导约翰福音书十四章，你们最熟悉的一段圣经十六节，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名词介绍给我们。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在以赛亚书曾经介绍过，他用测试，有没有印象？他用测试，然后他这边用训位师，你们的圣经是保惠师，对不对？都是很玄的名词，那现代的名词就是辅导。然后他这边说，我求父，父会另外赐给你们，那这边用的另外的意思有特别的用字，然后保惠师也是特别的专有用法。在原来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一个相等父的地位，相等父的地位，所以他用另外的字的另外是用一个特别的字出来的，可是我们中文翻成另外，那他其实就是说父会用一个相等的不一样的角色出来，那个叫做辅导师，就是保惠师，然后叫辅导师保惠师永远跟你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就第一次从圣经里面看见了说，哦，原来圣灵进来是要辅导我们，协顾我们，关怀我们，帮助我们，那你这样就可以跟这个工作连在一起。所以你现在就有没有发现你其实是在做这个工作？咦，那你应该立刻要回一个大大的问号了。那既然有圣灵的话，何需要我们呢？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你需要存在？懂了吗？就是当一个人对保惠师、对圣灵、对耶稣的能力，他怎么样？有一团云雾，他摸不到了，他看不到了，他失落了。那这时候他看得到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从旁边怎么样？他说要扶住他一下。好，扶住他一下，这就变成是关怀的动作，扶住他一下，让他重新看见。可是呢，他不是瞎眼，所以他自己本身里面有一个保惠师，懂吗？他会从那边支取新的力量。可是是透过你在那一个看他被云雾遮蔽的时候，你给予他的一个什么吹散，就出来咯。所以我们是跟圣灵一起同工，那因此你本身圣灵带给你的生命力就很重要。假如你自己本身都是地被会花起的那一种，你对生命、对信仰、对教会有诸多的不满意，你可能要先支取好这个力量，不然真的很难去从事这个工作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也不是说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从事，而是说你从此时此刻开始知道，诶，圣灵跟我这个人本身是不是结合，我本身是不是有生命力的人，我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，这都是关键点，我是不是有一个盼望的人，你们的盼望从脸部就看得出来了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就列在这个黑板上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从这边，你就要开始去连接，在约翰福音还有哪一些地方有告诉我们这个保惠师的功能。十七节哦，他就说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是圣灵看见他，你们就看见他。十八节，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偶，当然他就这样。好。好，这边就告诉我们，他把这个介绍给我们看到了。那么你就一直要看到26节，我们看一下26节，他又介绍一下保惠师，他说保惠师就是因为换来的圣灵。好，很清楚了，讲到圣灵哦。26节，他要将一切事来，注意，我们就要学这个了。他的工作指教，有没有看到指教？好，我们放上来，第一个工作是指教。再来，我们来看十五章二十六节，全部都在讲这个哈。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，有没有看到保惠师？有哈，二十六节，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保惠师从父那里来的圣灵，他又重复了一次，他来了就要为我怎么样见证？
指教见证。
继续看哦，还有没有？十六章第七节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不会来，我去就来，他来了。第八节，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神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有没有看到？
所以他有一个责备，可是他的责备是谁责备？有没有看到
自己责备自己哦？不是你责备他哦，是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你在做关顾协顾的工作的时候，其实就掌握这几个。那保惠师在其他地方，他带领我们，他会给我们带来这一些以上的工作。所以说它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。如果你刚刚有最后读到十六章第七节的时候，他说，十六章第七节是说，是与你们有益的。好，然后这个益呢，是我们中文直接翻译说对我们有益处。那他在原来的意思呢，其实是就是说他迫不及待的换成这个东西。这样子你知道吗？再想一想看。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说我去就是去了之后会给这个嘛，我去会给这个，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把它换成这个东西，就换了之后对你们是好的。那因此整个的这个工作，协顾的工作的方向是要往益处，给你有益，对你有好处的方向去走。那这个好处呢，是因为父耶稣回到了父那边去，所以我们才列到黑板上说，他其实包括了指教我们、提醒我们、安慰我们、见证还有警告，为了罪自己责备自己。所有的关顾工作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多跟复杂，是最重要就是因为罪的关系，罪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更进到更下层，我们就要认识这是一个在属灵上面的征战，它跟一般在外面做的辅导工作是不太一样的。因为呢，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那属神的人又对神失去了盼望跟信心，那是因为罪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可是这个是我们在做协顾工作者本身最底层认识的。我们不是把这个带出来告诉他啊，你就是犯罪啦，好，不是这样子哦，是我们最底层知道是罪的关系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罪。所以罪你不必连结到十条诫命 ，OK？ 罪其实是连结到说，哎，他违反了神的方向，他离开了神的面，他转向别的地方，这个都是属于罪。从圣经来看，罪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广阔的东西。可是我们一想到罪就是哇不救啊，不是的，是他只要是分心了，他不专注了，他怎么样了，这种都是属于罪。所以你说我们本身是不是有罪呢？有的，因为呢，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罪。所以呢，那个罪它其实指就是我们里面是一个罪性的东西，一个性情，它那个东西会一直放来，一直上来，会让我们一直与神分心，懂吗？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会让我们跟神分心，有没有 ？Shopping 会容易跟神分心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不是说这些都是不能做，只是说这个分心的频率跟次数跟时间如果太多的时候，你就真的分心了，懂吗？比如说你安息日来之前要赶快去抢购一个 shopping， 那你来到这边，你看又是这样学啊，然后看完一个钟头之后啊，跟他看牢，然后就走了。整天的崇拜其实对你来说是失去意义的，有没有？那个叫分心，那这个分心在神来说是罪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底层是罪，我们都有罪，上网太多也是罪，好，因为那个叫分心，除非你的网路都是在看那个讲道，好， 我们要快一点把那个东西都丢到 YouTube 上面，他们现在搜寻。可是如果你们看 YouTube 也不会看我们这种讲座，对不对？唉，所以我们怎么做都没用。好，底层是罪，那罪性的东西在底下，因此你邪故者，请问你在跟谁对抗？背后的撒旦，你在跟罪对抗。因此你只要谈到这个，你再想下去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不简单了，懂吗？就不简单了。我们因为要对抗的后面的敌人是我们不容易掌握的了，所以你就要去想你眼前的这个 case 怎么样就不重要了，是后面的。那你怎么样把后面的给他看见，他就上来了，这样子。可是绝对不能够透过啊，你就是这样，知道吗？因为这样的时候是透过讲台，不是你，你不要去做传道，知道吗？这句话会录起来，就是说，你的工作不要取代传道的工作，因为讲台的讯息是直接而清晰的，那邪故工作者要补助讲台没有出来的讯息，比如说。你的工作不可能听到他说啊，我犯罪呢，你的工作就要静静在那边陪伴他，怎么样重新让他看到盼望，好不好？可是如果他说啊，我犯罪，那传道可能就会很清楚告诉他，你现在要这样子，再来要这样子，然后接着要这样子，他的很清楚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两边的角色不同。所以你不要一去到人家家或是一看到学生就开始讲道理，好，那不一样的角色，所以我们要先分出来，这样子你们 OK 吗？你看它包括了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，它不是一个出来就是这样子了，这是整个工作，邪故者工作就是这个，指教、提醒、安慰、见证跟警告。那你碰到失落的人，特别他觉得已经没有信心的、没有盼望的人的时候，你要透过你传导出来的情感、语言、去挽回他，这样子。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层次，传道者的工作跟你的工作是要配合在一起的，传道的跟你的配合在一起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不要学了邪故之后去听传道的东西，就说啊，你不能这样讲。不同的工作性质哦，知道吗？好，一起代替神安的恭维呢。好，你是给予安慰，给予盼望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进入到沟通。我这么快哈、哦，是因为哈、哦，我要给 case， 因为我觉得从 case 你才能够。实际的去练习。但是你们的人数这么多，好，我现在就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听到你的声音，好，那是我的工作，所以我还在思考。邪故工作真正的对手是撒旦，我们刚才已经记得了。那我们现在教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感觉的问题，感觉这句话里面注意情绪语言，我感觉我觉得自己很笨，我觉得自己很差劲，这个叫感觉问题。那感觉小心哦，感觉语言里面是有矛盾的地方，所以你不必跟着走。比如说这句话，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常说我觉得自己不好，我觉得自己差，我觉得自己笨。我跟你讲，笨就是笨，不用觉得。懂我意思了吗？好，觉得是一种感觉，感觉的东西它是没有很清楚的事实呈现的。感觉只有快乐、悲伤、喜怒哀乐、生气，我觉得生气，我感觉生气。可是笨应该没有办法用感觉的，感觉是好、看不到的，可是笨是看得到的，懂吗？所以你如果说我觉得我很笨，那 你们今天要学了，这句语言对我来说，我马上就会回问了。他是笨，事实，那笨造成了生气，所以他其实是生气。比如说，笨造成了沮丧，所以他其实是沮丧，他不是笨的问题。那所以有的人一说，老师，我觉得我很笨，我们很快就说，不会啊，你一点都不笨啊，你们是不是立刻这样回答？好，这个就是蔡奇亚的说法哈。你今天学过之后，你的程度就上去了，你的回应就不是市场上一般的人这样回应，没啊，你就跳啊，你就可爱哈，不是了，因为笨是事实，笨没有办法用感觉的，所以你现在就要练习，在整个过程谈话里面，哪一些是事实看得见，哪一些是感觉看不见。那只要是我觉得，那个觉得就是一种感觉，那个感觉一定只有喜怒哀乐。那它呈现的这个事实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背后的喜怒哀乐，可是他说不出来，他不会一开始就说我觉得我很生气，那这样就很容易听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我觉得我很笨，好，我觉得我没有用，有没有听过？我觉得，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好，我觉得什么好，好，所以感觉他是把一个事实跟一个信仰，就他相信的事情整个混淆了。那我们下午要练习这些说话，好，他整个是混淆的，所以具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是真正的笨吗？就他真正的笨其实不用感觉。那因此你要去练习说话，要去看小孩子，学小孩子。为什么小孩子可以亲近到耶稣？我们比较难哈，因为我们会伪装，然后语言也怪怪的哈，不知道谁教的哈，讲话后来都不清楚。嗯，那因为小孩子非常的清楚，小孩子就会说我很笨，或是我很聪明，他不会说我觉得，他没有这样子哈，他只会说妈妈不喜欢我，有没有？他不会说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，比较少。所以你要去学更小的孩子，六岁左右的孩子，他说话是很直接，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然后常常问他们说，妈妈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哈，他有时候会觉得听不懂，哈，听不懂。有的到 teenager 都听不懂妈妈在讲什么，真的。因为我很多的 case 是他们两个争执，妈妈就一直说我没有这样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说过，他就说你有，那妈妈说没有没有，你有这样子啊，妈妈你常说你没空，我从来都没有说我没空，没有。所以很奇怪啊，有时候你都不知道，所以为什么清官就很难断家务事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两边齁，两边不知道在讲什么，那就是语言的东西。因为妈妈觉得她没讲，或是妈妈以为有讲，但是孩子其实没有收到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自然反应，没有经过思考，全部都是自然反应。啊，你就是这样这样，所以同学们不要沮丧，爸爸妈妈讲的话有时候是自然出来的，可是你们可能会听到伤心的事情，就觉得自己很笨。好，不要觉得是事实。好，那么次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次要的问题就是他后面是不是要传达一个感觉，我们也不晓得。我就先讲理论介绍完，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询问，不断的聆听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要练习不断的询问聆听，然后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再来就要去想哪一些的圣经故事可以引用上来，哪一些的经文是能够用上来的，马上要思考在你的里面。因此你说话会怎么样？整个变慢，慢慢就会像我这样非常慢这样子。老师请问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这样，老师你快点回答我，我只有三分钟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老师跟他中风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他过一会说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老师。那我什么都没讲耶，所以不要讲齁，也 OK， 那是一种治疗方法，你就一直这样讲不出口，那就是他的心情齁，因为他里面就是齁 说不出口这样子。好，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，不要自己觉得听懂了，然后在上面一直团团转。这个水瓶在哪里买的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这个水瓶在哪里买？哦，这个问这个水瓶哦，啊嘿，到处都有嘛，哈、哦、哈、哦，便利商店啊、哦，便利商店啊，对啊，好，那个转角有没有？那边有一间，那边有一间，那边有一间哈、哦，哦，那边也有一间，有一间，有一间，啊，对啊，你住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对话一直出去了？他的一开始是这个水在哪里买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要说这个水蛮好喝的。结果你已经讲到你家在哪里了，然后忠孝东路那个巷子里还有一间，那这个就是你没有问，然后你觉得他听懂，你觉得听懂问题，就一直跟着在那边绕，绕到最后他说：“你讲了哈，哦，我只是要说这个水还蛮好喝的啦。”你不会觉得沮丧啊？我蛮沮丧，因为时间很宝贵。对不对？你们都这么忙，他、啊、怎么会去扯这种东西出来呢？问多两句，这个水在哪里买的？哦，就好了。下午要练习，我跟你讲，讲的越少字，越容易聆听。只要哦，练习啊！等一下你们吃饭自己去练习，你就会发现你听到好多东西。哦，哦。啊，都没有字哎，都没有字，你就一直收讯息进来了。OK， 等一下去练习。可是你们通通学过，你们一起呕也是没意思。你们要找那个没有听课的哈、哦，你回家跟你们老公啊、老婆，跟你们哈、哦、妈妈、爸爸，你就去练习。你他开一个东西，不论他讲什么，你只要哦，你看他会讲下去哦。但是。下午还要学别的啦，阿、啊、伯你呕十次的一个呕，这边呕哇很急呕。下午还有别的字啊，可是第一步要先呕的意思就是你要停在那边，就是好奇，你为什么问这句话？你看这个呕里面有这么多的意思哦，语言很特别，好奇你为什么问这句话？那他就觉得因为你好奇了嘛，哦，那我就想想，因为这个水很好喝，哦。那他就会再想讲，那你就哦，就哦，给他哦下去这样子，有一理跟你讲，最后他就说我讲完了。你看他心满意足，他讲完了。我们大部分的 conversation 到后来都不心满意足，所以都悠悠愁愁的走了，好像少年的妇人跟耶稣对话完，悠悠愁愁的就走了，因为很分心。所谓的分心就是一直岔那个话题出去，都不知道这个话题有没有结束，有没有，然后最后你就要假装打电话、哦啊、不然就是有人找你，假装啦，你们就要有技巧这样子、哦啊、就很辛苦嘛，就悠悠愁愁两边都走了，一个是还没讲完，一个是听到受不了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哦，带你吃饭去哦一下、哦，然后我们到最后，最后有两件事情，就是要帮他找出他的 strength， 他的力，他的强项，他的动力。有一个学生来找我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动力就进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昨天有学过哈，非常典型的，就是头在身体的前面。好，然后身体是不想进来，可是头已经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只靠着脖子连接，所以他就是安呢，哈，那种骨安呢，哈，年轻人哦，哈，然后走路很蹒跚，很慢，那这是很典型，你一看就是没有动机了嘛，哈，他都被推进来，那进来之后，我知道已经没有动机了，他也不想跟我说话，从头都不想跟我说话，就静静的一直坐在那边，那我 OK 哈，我 OK， 然后。没有动机，没有动机啊！我当然还是要说话，我就说没关系，你就做到12点这样哈、哦。比如说他11点进来，我就说做到12点，你就可以走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第一次进来，第二次进来，第三次进来，龙安奶奶没有动力这样子。后来他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”我就说：“说你想要听什么？你懂吗？” 我们有满腹想要跟他说话的东西都不能出来，只要先说你想要听什么，你告诉我，他就这样。好，那请问事情演进到这个地步，他的你要鼓励他。